时间交给陈牧师。
Okay, I'm going to show you a very interesting picture. You know, this is the children time, but I think I forgot to give you the picture. Give me a minute, okay? I hope this works. Yes. Can you show the next picture for me? Okay. This is supposed to be a sermon for youngster. 这个应该是给年轻人跟孩子的讲道。但是今天我相信你们的父母可能会很有兴趣，更有兴趣。Okay? Now, God knows everything. You know that, right? You know God knows everything. Actually, I have a much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How do you know God knows everything unless you already know everything? Am I right? Oh, no. You won't say that. You won't talk to doctor and say that. Doctor, I know medicine. He will laugh. He say, sure.Are you sure? No, you don't know medicine, okay? 那我们这样说，神知道一切，但是你怎么知道神知道一切？当然你会说牧师讲的，哦，牧师知道一切，所以牧师知道上帝知道一切。好了，不讲这些了。Anyway, there's a very difficult question here is, if God knows everything, why do we have to pray? 如果神知道一切，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看见父母的眼睛都张大了，说对呀，陈牧师，我就是想不通这个问题。Okay, I need at least two youngsters to answer my question. Anyone younger than 30 years old are considered young, okay? 我要两个年轻人告诉我，哎哎 ，this one is good, keep it here, elder. Thank you. Elder is really good, okay? So why? 两个人可不可以 ？If you are, yes, you talk to mommy. Can you tell us? You talk to mommy, tell us.可不可以有两个人告诉我们，如果爸爸妈妈说我们要祷告，但你又知道神知道一切，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好，你不敢讲，我问妈妈，神知道一切是不是？那我们还为什么要祷告啊？啊，一个妈妈在听，另外一个妈妈也在听。妈妈告诉我，她说什么？如果神知道一切，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她怎么说？不要紧，你简单的讲，他没有讲哦，那我听错了。这个妈妈孩子有没有讲什么？
有，我就转述他讲。
对。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祷告，你就知道你上天堂。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祷告，你知道你上天堂。蛮不错啊，起码他有一些概念了，他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应该祷告。这些应该的问题呢，是很难回答的，特别小孩子他。很难明白，这个太抽象了。Do you pray before exam? 你考试之前有没有祷告？有哦，啊。But, you don't know your grade, but will you pray and you don't study? No. And you study, right? Then, why you still pray? Because I don't know my grade. Yes. Yup, something unsure, uncertain. You know what? Because we do not knowEverything, therefore we should pray. I think that's a good answer. 我们说神知道一切，所以为什么要祷告？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告诉你？哎，因为你不知道一切，所以我想你最好祷告了。啊，你最好祷告了啊！如果不是，啊，可能有事啊。So maybe we should not ask question about God or even against God. 我们可能不要经常问一些问题了，好像我们要问上帝一样，对啊。我们不应该怀疑上帝，但是我们绝对应该向他来祈求。阿们，想一想 ，OK? So we should not even maybe sometime some of the question maybe yes some people will say that, but as a good question we don't question it. Why? Second answer, OK? Do your daddy and mommy know everything about you? Yeah, they know that.I hide something in the drawer. They actually know that. 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你一切啊？他们知道啊。那你会不会还要向爸爸妈妈要东西啊？当然要了。为什么？啊，你们没有开学，我们美国到九月才开学，跟着我们就有很多假期。我们有 Thanksgiving， 我们有 Christmas， 我们孩子们都要向父母要礼物的。对啊，我们父亲节、母亲节，我们都送孩子礼物的。 啊，这个是美国人的做法。OK， 所以每个节期不需要问了，父亲母亲全部的节期都是送礼物给孩子们。那孩子们为什么还要问向我们求呢？你为什么还要向爸爸妈妈求呢？因为爸爸妈妈爱你，是不是？有时候爸爸妈妈他会不给你礼物的，是不是？但爸爸妈妈还是爱你，因为你可能有些做得不好，但如果你做得好的时候，爸爸妈妈会送礼物给你，是不是？啊，总之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上帝的爱。上帝知道一切，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爱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神知道一切我们还要祷告，我希望你会告诉他：第一，因为我不知道一切；第二， God loves me. Is that good? I hope it will help you. And I want you to give more prayer to God. Pray for your daddy and mommy. Pray for yourself. OK, 我们一起祷告。Dear God, we give thanks to you because your love endures forever. We ask for your mercy and love in our daily life. Whether we are senior or we are young, we ask for your grace. We ask for your help. May you help us to pray to you more, to trust in you more, to rely on you more. 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相信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愿主叫我们更多的信靠你的爱。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因为我们不知道一切，但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知道一切，我们更加要向神来祈求。求主帮助在座的孩子们和父母们，都在家里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依靠神，有一个思想，也有一个祷告的心。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基督名求，阿们。很高兴啊，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我在亚洲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所以美国有很多声音叫我回去，他说美国需要我，所以我要回去了，因为美国太多丑闻，是时候要回去。 OK， 那今天的经文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一般的基督徒可能不会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都讲笑啊，可能你旧约摩西五经你都没有出埃及。但是你们当中有没有孩子们叫 Samuel？ 有啊， Samuel 呀、yeah.很好的名字啊，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一同讨论。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不一定有关系的，但是这段经文却是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人生有莫大的关系。它不只是讲到撒母耳，讲到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好像刚才你们读的约书亚记一样，它跟我们的生活、人生有莫大的关系。我们一同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一到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预备起。年纪老迈，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求你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他们说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把信向你所定，厌弃我。”他们那感谢他们。这里第七节是很有名的经文了，他说到撒母耳，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这段经文有时候我们就用来解释到一些关于教会的制度，还有一些人类历史的制度。到底这段经文是不是表达了好像我们人类的很多的制度都一定是抵挡神的呢？那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段经文有时候一开头它不一定是好像跟我们基督徒是有关系一样，但是我们仔细来看下面的经文就相当有意思了。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十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告他求他立王的百姓，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赶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敲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们的仆人。那这段经文是很有名了，因为这段经文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会面对这一些所谓的暴君暴政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基本上会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君王不义的君王会娶你们的女儿，娶你们的最好的田地，娶你们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娶你们的仆人婢女还有驴，娶你们的羊群。那这一些是每一个文化里面都可能有这种的故事啊。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塞翁失马了，也就是这种的故事。总之就说到了在上掌权者他一定会，如果不是欺压百姓他一定会迂垂迂曲，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凶正猛于虎，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是凶正的，可能是一些重税打重税的政权好像比老虎更可怕。但我们仔细看一看这段经文相当有意思的，譬如他有些细节啊，他说了这些君王来要娶你们的田地葡萄园，但他娶了之后呢他是赐给他的臣仆，他娶了你们的粮食葡萄园他会给他的太监和臣仆，下面还有说到了他娶你们的女儿了，但是他娶你们女儿是制造香膏做饭烤饼，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娶女儿去烤饼啊。但总之你就发现呢，这里所讲的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民间的故事一样。我们经常看见民间的故事就会讲到这些保暖就很淫乱的君王，他专门抢夺民间的美女，好像中国的皇帝一样啊。那我们最记得就是这些的故事，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时候很可能不一定。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一些的掌权者他们其中一些的考虑真的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是国家里面的事情，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最记得的是哪一个皇帝是最淫乱的，是不是这个是我们最有兴趣。但是很可能呢，就算有很不道德的君王他每天所考虑的就是这些所谓政治的事情。从这里来讲呢，我不会说圣经是一本很伟大的政治的课本，但是我会说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是跟我们一般我们有的文化的书文学的书有本质上面的不同，它主要教导我们的是关于人世间的规律，而不是单单关于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我们通常不会的，你喜欢看水浒传吗？或者什么东西啊？我都忘记了，西游记。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哪一个人死掉，哪一个没有死，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看的。但是我们会发觉， 我们在很多的事情背后应该要有原理。圣经就是这样子，圣经这些旧约的故事呢，有些时候甚至是很无稽的，我们看起来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它背后却是成为我们基督教的原理了。举一个例子啦，下面就是我们可以说呢，这里基本上好像有一种叫做旧约中的资本主义一样。原来君王呢，他们会打重税，但是这个重税呢，却是用来做他们的管理管制，用来治国。因此这一种的经文讲到人世间很多的计算，包括这一个人生的计算。用新约的经文就最有意思了，新约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下面也讲到还有了，就是王了，哪一个王出去打仗不会先坐下来测量。圣经里面很多这种的经文，从旧约到新约，它不是单单讲到了我们人世间很多的运气，很多好与坏相对的事情，反而呢，圣经会经常叫我们坐下来计算发挥。同样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就讲到我们要背十字架，所以背十字架固然是基督徒的代价，但是从圣经来讲，它跟旧约是一脉相承，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个人，在神面前都要坐下计算花费，都要考量我们的代价。而因此呢，我们就叫有一个很有名的这种的讲法，叫做做门徒的代价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是个德国很有名的神学家潘霍华，中国大陆翻译作彭霍惠尔。他因为反抗希特拉并且参与了暗杀他的行动，在盟军攻进柏林前几天就被最后吊死。但是他这本书的原文其实是指到我们要追随基督，但是翻译做英文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应该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因为我们要追随基督就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坐下来计算我们的代价。从这来讲，我们可以说整段的撒母耳记上，它有些的上下文跟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有出入的。譬如如果这段经文是按照我们一般的读经，它主要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弃绝上帝，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却用了好几节的经文啊？总共有差不多四节到五节的经文，不断的是数算不同的君王他们会怎么样来虐待这个百姓。从这来讲，我们可以说整个经文主要要指出的是百姓和外邦人的不同。而这些的君王他们固然是违背上帝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上帝要以色列人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就说如果你今天是要我给你们这种君王，结果你们的代价就可能是你们要遭受上面的四个五个六个事情。在这里的重点完全不是将到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和上帝来做一个对比，对比的是以色列的王跟外邦人的王。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里有一个更明显的对比，是在经文里面是讲明的，就是以色列人将来的王和现在的撒母耳。这个第八章一开始是很有趣的哈，我仔细来看了第八章的一开始的第一节，说到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说以色列人的士师，其实也是扮演君王的作用。跟着就说到了他们就是不行神的道，贪图财利。那这个是什么？我们香港人叫贪污，中国大陆叫贪腐。那这个经文我觉得应该读给所有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听。对啊，所以在这里呢，撒母耳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领袖，而且他年纪老迈。所以这段经文从这来讲呢，是也是人间常见的，我们叫做古往今来都有的故事。但正是因为这样子呢，它里面最叫人家意外的不是 上帝跟撒母耳在辩论到底他们是厌弃神还是厌弃撒母耳。在这里比较的是什么呢？说将来的王啊会比撒母耳更不好啊。你说啊，是吗？是啊，你仔细看看啊，他是这样讲啊。他说跟着这些王会怎么样？他说他会娶你们的女儿。不是娶啊，是娶啊。拿你们最好的田地，拿你们的粮食，拿你们的仆人婢女，拿你们的羊群。那撒母耳有没有呢？我不知道，但起码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总之记载的是什么呢？他年纪大了，喂，每个人都会年纪大的 ，OK？ 跟着他立他的儿子，哎，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特别新加坡跟李嘉诚都是这样子。所以 ，What's wrong with that？ 你说他的儿子贪污 ，OK？ 我花了两个礼拜在马来西亚，我要讲很伟大的，从吉隆坡到怡保。我说哇，这么厉害啊，陈牧师！有人说你连怡保都去了，对呀、啊，我坐了一个 Indiana Jones 的飞机飞去。好，那我都讲这件事了。我说我们过去差不多远到半个世纪，或者在过去的这十年，我们整个亚洲基本上就是反贪腐、反贪污。过去十到二十年，而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最感同身受的。没有一个人或者很少人会说呢，我们要去投自由的一票。说什么叫自由哈、啊？那你现实一点说，自由一磅多少钱？哈、啊，一公斤多少钱？自由哈、啊？我们为我们的繁荣，连繁荣啊都很抽象的。什么叫繁荣？我们美国人学的了，亚洲人更加学到了。政府可以很有钱，我们可以很穷的。所以这个繁荣呢 ，it depends， OK。我们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我们要投票，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区太腐败了。你看纳西这么多，你看纳西真的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我跟马来西亚弟兄姐妹说，我说反贪污啊，反贪腐啊，叫做此恨绵绵无尽期啊，天长地久，不要经常去反贪污了。那这里又带上一个好像旧约的资本主义的观念呢。我知道你们是最高收入的一位政治领袖啊，但美国更厉害啊，但美国总统只是你们掌权者的不到四分之一的薪水，但是我们美国人的总统经常下台之后，他们透过写他们的回忆录啦，还有演讲啦，他们可以赚到他们四年八年所欠的，跟着呢，用圣经来讲呢，是从上到下满满的流出来啊！我们可能要创一个我们美国人的记录，就是我们刚刚下任的总统，他可能不需要写回忆录，他单凭演讲，我们估计他就能够有 $1 billion 的这个收入。$1 billion 是多少？中文我都不知道了。总之我知道是 $1 billion。OK， 这个是不可能的。很多总统写了回忆录，到我们西雅图最小的镇都要去卖书了。今天我卖书，因为我学我们的退休总统，终于我卖书了哈。但我们西雅图都卖完了，还要去我们一个小郊区再卖。哇，他卖了最多，他就有5000万或者多少的美金的收的家产，仍然是很厉害。所以我要说，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贪污的问题。其中有些国家发觉最有用的就是用旧约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啊，就是有回报啊。但这个回报是什么？是什么时候给啊？美国人我不能够说他们聪明一点，因为我们的制度里面有很多贪腐，但我们给了一个很大的推动力给所有在任的总统，不是在任的时候，是下台之后，你能够赚得全世界而不需要赔上自己的生命啊。所以他们的这个 motivation 不单只是他在任的四年八年，他真的盼望有永生。这一个资本主义是很典型的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主义，就是说你做多少你可以就赚多少。但是有些国家是用很低收入的公务员的制度来保持清廉，很难。有些国家好像香港和新加坡用很高收入的来鼓励公务员不要贪腐啊，部分的成功啊。那我们美国结合了两个制度，很低收入的公务员，但是 应许他们有永生的财富。哪一个更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经常在美国做的工作都没有很高的收入，但是我经常有这种永生的盼望。 Yeah, I have a motivation that is afterlife. 而这一种的推动力我不知道，对我来讲很绝妙的，很像一种旧约的资本主义，旧约的资本主义。所以在旧约当中有些经文我们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跟中国历史没有分别，中国历史也是这样子啦，皇帝拉你的女儿做妃嫔，不是，他拉你的女儿去做饼啊，啊，他开一个85度的饼店啊，他需要更多的女工来做饼，很有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觉为什么很多时候只读新约是相当有偏差的。旧约有些经文呢，固然它是教导我们关于信仰跟神学，但是它好像表现出一种我们人与人之间或者我们人在社会当中必然要有的一种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当然我认为是上帝所定下来的，就是君王会打碎，人民会受苦。那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看法，就是说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都当顺服他，而且基督徒顺服君王不单只是应该的，更加基督徒要顺服不义的君王。而这个是在基督教历史当中你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教父和改教家，就是那些死了1000年的这种人呢，他们90%都是这样讲。而我不好意思啊，如果用英文叫 tyrant 这个字翻译出来很恐怖，叫做暴君啊。跟着英文有另外一个字叫 dictator， 也是翻译作暴君，总之就是暴了哈。你们知道什么叫暴龙吗？ T-Rex 也是很恐怖的，总之有暴就是暴风啊、暴龙啊、暴君都很不好。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字不一定带有这个意思。 tyrant 它有一个意义就很像撒母耳记，它会很横蛮的，他好像不讲道理的，但是他不是将整条村的女子全部拿去做他的妃嫔，他不是，他打你的重税，他用来治国，当然这个治国当然可能是个很不好的治国。 dictatorship 我们有时候翻译做一个独裁者啊，那经常有些父母就会说 I am the dictator，我是家里面的独裁者，因为你跟孩子说 Never ask why，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就去做，是吧？你说哎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才这样讲过，你每次这样讲呢，你就是个 dictatorship。 在很多时候在西方这些字它不一定带有道德上面的意义，但我们不是，我们一定还要加上奸淫、人乱、荒唐无道，我们一定要加上这些的字啊。我觉得我们对于古代的君王的性生活这么有兴趣，我真的是觉得莫名其妙。你说陈牧师有孩子在，对不起，我不讲这些。那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说到底人世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来定下来。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创世纪的时候，上帝造万物，造男造女，各从其类，这个简单来讲就是叫做 order， 次序。而这个次序远远重要过很多故事的内容，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我也不会为这些的暴君来辩护。但是基督教这么长久的历史，经常会有很多的改教家，包括路德和加尔文，他们不单是提倡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并且他们说我们要顺服不义的掌权者。而这些经文从撒母耳记上来看相当有意思，因为在这里双重的比较底下，以色列的君王和外邦的君王，并且以色列你们这帮人呢，我们有人叫他笨蛋，和撒母耳来比较。所以香港人很怀念，因为香港人以前的这些特区首长贪的都比较少，所以他们就说哎呀，以前的那个多么好呢，当年因为他坐游艇我们就骂他，哎呀不要紧了，他坐多几次游艇还好了，不会将我们香港的库房、我们的储备全部亏空。现在的俄罗斯也是一样，很多人都很怀念以前的苏联。他说以前有共产党啊，现在有黑手党，我喜欢起码有一个共产党来管理我们。 很多时候人类只要一有比较，他们都会发觉原来在坏的君王之上和之后可能有更坏的君王。撒母耳记就好像表现了这种的比较。总之不管是怎么解经，重点此伏不是在第七节，而且这一节经文读起来，从上下文来看，它应该好像是上帝对撒母耳的慰问安慰，而不是说任何人如果要求王，上帝就会说他们是厌弃神。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和之前，以色列人已经有很多中文叫做有实无名的掌权者，譬如亚伯拉罕绝对是个族长，跟着之后的士师其实英文叫做 judge 法官，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的民事的审判官，他们是领袖。所以从来不存在一个观念是说 以色列人的君王是从撒母耳才开始，或者撒母耳高立了扫罗。所以从这里来讲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读圣经固然要注重上下文，并且我们可能最大的上下文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圣经当中真的不多有经文是直接的说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治，很少。圣经总是讲到我们作为人作为百姓和神的关系，百姓和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描写。所以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厌弃神，很好啊。但是它同时给我们看见原来人世间很多的制度都是上帝所建立的。所以百姓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说上帝借着撒母耳提醒他们。而且这个提醒是怎么样呢？他说百姓要求的是 We will be like all other nations， 我们要像列国一样。那在这里我们又会面对另外一个解经的困难了，就是到底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不是很明确的他们的立王要与其他的外邦的民众有很黑白分明的对立？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在诗篇当中有大量的赞美诗是说到耶和华掌管列国，还说到了列国都要来朝拜上帝，最后还说到了列国如果敬畏神，他们都会蒙上帝的眷顾。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说它是旧约里面的普世主义，以色列人绝对不是一个心胸很狭窄的民族，他们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就知道神给他们其中一个应许是要透过他们赐福于万族和万邦。因此在这里也不是说以色列人的王一定是廉洁的，外邦的王一定是贪腐的，不是。但是这里就是明显的会说以色列人已经有上帝所确立的制度，但他们呢却要像列国一样自己来立王。这里就好像有两个观念的，一个叫做君权神授，就是君王的权是从神来的，跟着呢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君权民授。有些人是说你看这里啊，就是表明了一人一票是不好的，民选是不好的，应该他们继续服从撒母耳，是吗？不一定。这里绝对不是指到上帝反对我们现代任何的民主的形式，这里乃是说呢上帝设立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制度在以色列人当中。当时候就是神透过撒母耳，之后呢就是很特别的了，就是安立了扫罗之后，但既然呢神最后呼召的是大卫。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步都看见有出人意外的引导，最强的反而不能够去得胜，好像哥利亚一样，但偏偏那个最弱小的，在兄弟当中最弱小的最软弱的竟然成为大卫王。在这里固然好像表达了我们人类最难处理的叫做运气的问题，命运的问题， 但是从圣经来讲呢，这些不是命运，这些不是运气，乃是呢上帝的掌管。总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绝对是跟外邦人一样有相同的君主的制度，他们也有很多的情况好像是民众他们要反对君主，就好像撒母耳记第八章有些经文是讲到有先知责备君王，有些时候更加讲到原来列国会成为上帝的工具来审判以色列人跟犹大人，而最后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是透过一个波斯王古列，就在圣经里面上帝说古列是我所高的君王，在原来的希伯来语是弥赛亚，那说怎么可能呢？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他是我们所预表的那一位救主，但是他会说连古列都是我的仆人，所以在圣经当中他不会说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现在所讲的某一种的制度，他没有这个意思，他乃是说人世间很多不能够预测的，我们不能够完全计量的制度当中有神的管理，甚至有神的管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但是上帝却叫我们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去寻求他的旨意。古王近来有很多的牧者长老神所用的仆人讲道家都指出，历代以来经常会在一些受压迫的环境当中产生很好的基督徒，信仰的深度，灵命的深度，反而在很安舒的环境当中我们不一定会产生这么大数量的有坚持的基督徒。所以我想中国人说我们是生于忧患，我们死于安逸，我相信这个绝对能够描写我们。所以在这里虽然我在很安舒的环境当中，但是从圣经来讲我们真的要说圣经没有表明人世间有哪一种的制度是在神的旨意之外。当然你不要问我纳税啊什么中日战争了，这些太伟大我不能够回答啊。但总之在神的掌权当中，甚至最败坏的撒母耳仍然在经文当中是百姓的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百姓不听撒母耳的话啊，说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来治理我们统领我们啊。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从新约来讲，我们经常有三类的经文，有罗马书十三章一节说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而到了使徒行传最有名的是彼得说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最后当然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有些时候基督徒最大量的立场叫做和平主义或者叫做他世主义，就是我们尽可能我们不争吵，我们接受接纳不同的政治制度。所以从这来讲我们的确很容易的会得出这三种的立场，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三节经文都只是新约圣经，如果你忘记了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肯定你读圣经不够完备，我们叫做以偏概全啊。我打字经常会打错啊，这个我就打了普遍的遍啊，就有个老同工我的讲座一讲完都没有做好，他就说是以变啊不是以骗啊，我说、哦、好好好好，我就回去改。跟着有一次我就这个盖我就写了这个饭锅的盖啊，以变盖全，他说不是盖啊是盖大概的盖，我说哦又打错了。但后来我想哎呀打错字也蛮有意思哦，这以变盖全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很普遍的观念，哇凡是做生意的都是贪钱的，凡是做政治的都要压迫人的，真的吗？我不知道啊，你这个普遍的概念从哪里来？好像凡是四川菜都是辣的，我吃过一些不辣的四川菜你知道吗？那 这个普遍当然是了，另外盖我也很喜欢的，全部盖下去了。最厉害的就是基督徒说天下乌鸦一样黑，每次社会有动荡，基督徒就说天下乌鸦一样黑，我们不要理。那请不要说我今天讲的道是天下乌鸦一样黑，撒母耳是黑的，之后的也是黑的，所以不要紧啊，我没有这样说啊。我相信有些乌鸦可能不是这么黑的，是灰的， OK。 我的意思是说从圣经来讲，而不是从我们人的智慧来讲。当然我承认中国、美国、英国的语言当中有很多人生的智慧，但是这种的智慧的基础不是神的道，它不是从上帝创造世界的次序来讲，它可能是人生的悲观、人生的悲调、人生的挫折、人生很负面的经验啊。因此我们当然看见世界历史改变啊，好像我去马来西亚，很多弟兄姐妹很高兴，但很多人就在旁边泼冷水，等于他们因为有热水跟冷水，所以我尽可能站远一点，免得我飞他们的水泼到啊。哇，我说你要泼热水还是冷水，他说当然要热水，我们现在火上加油啊，我们要看见新天新地。我说新天新地啊，真的要来吗？ I'm not too sure。 但有些人说哦，你不与喜乐的人同欢呼啊，陈牧师，我们要高兴，但有人就泼冷水。真的，如果我们要反贪污，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每个日本、韩国啊，每个总统，韩国总统都在监牢里面，跟马来西亚是调转的。马来西亚是先坐牢才做掌权者，韩国呢是先做掌权者才坐牢，你选哪一个了？那我说好好好，但是我相信，不管是反贪污也好，还是任何负面的。从人类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它不长久，因为如果人只是告诉你我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但他从来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那这个人我相信，特别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欠了我们一些东西。新加坡的弟兄姐妹，我们环顾啊，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我最近去看很多人贴的地图，就说呢，中国北京人看中国，还有广东人看中国。广东人说呢，广东在这里上面全部叫做北方人啊，这个广东的看法。北京人呢，就北京就是这里，外面叫做什么呢？叫小地方啊，北京之外的小地方。哇，我都不敢贴，我看别人贴了之后呢，给这个 Facebook 将我 black out。十年不准再回来啊！但很多人很喜欢，他说哦，太好了太好了。但我说最厉害的是新加坡，他们新加坡有什么？哇，我说新加坡更厉害啊，他们有个很偏见的地图啊，你不相信啊？乌脸呢？陈牧师不要这样说，我住在那里的啊，乌脸很好的哈。我们这么小的国家，我们都会好像一个大的国家一样，我们会分门别类的，我们有我们的历史。但我相信，不管是从动荡的台湾到香港，或者比较安舒的这个新加坡和印尼，或者正在康复中的马来西亚啊，我相信每个地方可以没有很大的基督教影响，但是从旧约的眼光来讲，每一个地方如果要真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讲是安定繁荣，它可能真的要尝试归到我们人类所讲的自然的定律、政治的定律、社会的定律，而当中很多这些的定律都在旧约的圣经的旧约当中。而在短小的国家历史当中，很多人越来越对这种无形的次序 invisible order 不是很看重。但基督教如果对人类历史有贡献，不是基督教提倡了民主，虽然我同意有很多基督教的领袖是提倡民主，乃是基督教提醒各族万邦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上帝所设定的规律。这个 invisible order 在西方来讲经常就变得好像美国跟英国的一些政治演说，讲到 freedom， 讲到 liberty， 讲到自由，但是结果呢很可能是假大空的口语了啊。很多地方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经常讲的好像你们一样，是我们的健康保险、我们的住房、我们的交通问题，当然是。所以今天不管是任何的党派，好像澳洲一直到美国或者到这里，领导人讲的都是生活性的议题。 但是无论他们是讲很大的口号，或者讲一些很小的事情，有一样不可失掉的，是什么？就是基督教的传统对人类历史的教导，就是上帝所定的规律。而这个规律的确是在西方，透过西方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家，他们保留了下来。好像意大利的马基韦利了，英国的霍布斯，还有洛克，跟着美国的独立宣言当中一样保留了很多这种的观念。但是独立宣言是不包括女人，而且是仍然有奴隶。所以又是一个长者提醒我，在怡保是奴隶不是奴隶啊，我就改。总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省察。所以我用圣经的话来讲，圣经有三本书很有意思的，就是圣经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最难解释的就是它全本书没有耶和华这个名字了，但是它每一部都好像有上帝的掌管。我们从我们的眼光来讲，我们叫这个叫运气，叫碰巧啊。你回去看看，如果当然叫你礼拜天下午看圣经是很难的啊，陈牧师，我情愿看金融小说，它有金融小说里面的运气的哈。摩底改、以斯帖怎么样在黑夜半夜又有运气来帮他们？以色列人就是逢凶化吉，怎么可能？这种叫全熟，他是真的好像塞翁失马一样。讲到人世间最不能够预测的，除了经济之外，就是政治，没有人能够预测选举的后果。但是这种的全熟是存在的。第二就是箴言了，箴言书里面有大量关于我们人在社会公共生活当中的智慧，讲到君王，讲到呢情愿跟几个好朋友吃饼干，好过呢有丰盛的食物，但是大家在吵架。箴言当中充满了这种社会性的智慧，他讲的就是我们在人世当中的权利，我们如何好好的去运用我们的身份。最后了，当然到现代了，现代西方出现了这种民主自由的观念啊，当然我们就理解为就是西方所讲的权力的分配啊，权力的制衡啊，国会来立法，总统是执法，另外有最高的法官来司法。这些是西方透过基督教的影响，最后清楚的界定什么叫做权威，就是很靠运气产生的charisma。 第二，什么叫做权力 power， 而这个权力有它本身的规律的，好像圣经所说的，它至高的它必定会跌下来，上帝所讲的。最后就是西方发展出我认为当然是相对来讲比较健全的权柄的观念 authority， 有三种不同的 authority 来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定。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历史，但是我很相信在亚洲很多地方多多少少都一定是国际化和西化，没有一个地方他可以说我跟西方世界没有关系。但是偏偏在中国，我们看见有第一权威的发展，我们看见有关于权力很多的讲说，但是我们看不见有很清楚的这种对权柄的界定。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历史，我们经常想到的是勾心斗角的事情，我们很少看见的好像是甚至简单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就是好好的去分析到将撒母耳跟将来的君王比较，将以色列的君王跟外邦的君王来比较，最后他们都要寻求神的旨意。这一种当然你可以叫做神权政治，是以神的旨意来引导的。在地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对等的政体，我们找不到，它不是民主的，也不是君主的，但是这个当中一定有上帝的引导。所以我希望新加坡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为自己的国家多点祷告，我在每个地方都是这样说，而且你们应该多一点去注重那个 invisible order。 当然我对于利息和房价和股价是很敏感的，因为那些是数字，但是那个 invisible order 是很重要。你们不一定好像我们美国人这么大口气的，每次都说 Thomas Jefferson Washington Lincoln， 这些是他们的 ideology 意识形态，但是你们一定也要有你们的 invisible order。 所以这次我来亚洲经过了三个生日会，就是新加坡的国庆呢，印尼的国庆呢，和马来西亚的国庆呢。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说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May God bless you， 愿上帝祝福你， Please remember the immutable order of birthday party， 记得生日会里面有一个无形的次序的，这个无形的次序不管你是中国人，你是亚洲人，你是西方人，都会有的。而这个就是在圣经当中表明。所以在这里我们第二个问题，不单是第一个问题它只是新约圣经，第二个问题就是政治到经济甚至到教会里面，没有事情能够用多项选择题来解决的，因为他们是互排的，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世界上绝对有人又顺服又抗争。你说哈，可以这样子的，可以的，我讲完道我示范一次给你看，你的孩子就是又顺服又抗争，死不认错但是会听话，就是这样子啊，可以的。天国啊，你就准备回天家了，但你仍然要抗争呢，有的。 We live a manifold life，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有趣的世界当中。所以今天讲到教会的制度也是一样，我们教会通常我们说有三个制度啊。今天我的主题到人的制度与神的权柄，所以我要讲一讲，免得你们说我离题。主教制基本上是天主教，所以我们不讲。但是长老制和会众制当中一定包括了牧师的制度。我这次在马来西亚，他们有很多的教会都是牧师制，他们没有长老制，好像卫理公会一样。但他们的教会发展得特别快，在大都市当中啊，在吉隆坡，在怡保，在槟城啊，这种膨胀人口的城市，以牧师制来领导教会，教会发展得特别快。但我们长老制的观念里面，长老是包括了牧师，牧师也是长老。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制度当中，我们可以说它不是互排的。一个健全的教会，它一定既有长老和牧师的引导，但它同时一定有会众的参与。我们如果过分地将到教会历史当中不同的教会制度来做黑白分明的尖锐的对比，我们可能会失去历史当中的智慧。所以我去到马来西亚，他们有卫理公会的人请我讲道，我说哇，你们卫理公会的牧师很有能力。说陈牧师，你又学你妈妈上海人的，去到哪里就称赞人家，当然要称赞人家了，因为他请我讲道嘛。但是真的是我单一牧师制度经常可以很快的去应变，好像你们新加坡一样，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转变，从 IT 到 Biotech， 或者从某一个工业某一个经济转型到另外一个什么 2.0 3.0 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了哈。 It works， 但是一个单独的领袖当然是有 pros and cons， 集体的领导起码我们觉得是比较健全。所以长老会有集体的领导，比较上能够避免单一牧师的带领。但是会众制呢，会众制投票很困难，但是会众有它的作用的，我们要聆听会众的声音。但最后我们不讲主教，我们讲这个 tradition 传统。任何的教会如果只有长老和会众的参与，并且呢，好像我去台北见到这些的招牌一样，我学到了他们不单只说别五分店绝五分店，还有最厉害的全台五分店，整个台湾没有分店。哇，他有国家观念，因为他知道不能够包括福建和深圳的，全台五分店。更多他们又产生了，哇，我这个讲完不用去台湾了，因为他们还叫台湾就台湾省的嘛，所以全省五分店。所以他又引起了这个男女的感情问题。但是我说教会真的不要这样说，为什么？因为教会说我信一圣大公教会 Universal Church， 我们一定不只是我们的牧师长老，我们的会众，我们还要与我们的邻居社区，还有每个地方整个国家。所以马来西亚的教会他们很关心马来西亚，我说当然了，因为你们首先的是上帝的教会，其次同样重要的，你们是马来西亚的教会，每个教会都要有这种历史和社区的观念。所以最后我们可以说，撒母耳记这段经文绝对不是单单只是应用在外在的社会当中， 它牵扯到一个是我们跟刚才跟小孩子讨论的问题，就是神的旨意和人的责任。如果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包括不义的君王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就要顺从一切的君王吗？不是。光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很明显的是对撒母耳和他的儿子们的批判，而且撒母耳记上下很讽刺的就是讲到整个撒母耳一生所有他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因此圣经当然是有大量的经文讲到我们每个人的尊贵，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价值。你说在哪里啊？圣经哪里有民主？那这里又牵涉到读经了。很多时候经文呢，我们说它能够应用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应用在那个地方，不是那个经文里面有那一个字，乃是这个经文的意义和它的精神，是要透过解经才能够去明白的。说啊，陈牧师，所以又只有你跟利怀牧师才能够解释出来的，不一定，我们可以查经查考。我们如果将圣经当作是我们中国人去庙宇，你们还记得你的邻居或者你自己去过求签啊？你去求签呢，那个签一定跟你求的是没有关系的。比如他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你说求儿子，那他说啊，今年没机会了，轻舟已过万重山，明年你跟太太继续努力。要有盼望。你说怎么样将这个经文连到你的人生呢？你看我们在外面的世界，我们读报纸，我们这种迷信的民间宗教，我们都不会对号入座的。但我们一回来读圣经呢，我们就一定说，哎呀，明天投票了，圣经到底我要投哪一个党啊？我们明天要考虑我们是留在公司还是离开公司，我们一定要找一些经文有离啊、开啊、留啊这三个字，我们说、啊、找到就可以了。跟着你有经济危机，你一定就要求一些经文呢、啊，是有富啊、贫啊、人生啊，有没有这种经文呢、啊？所以圣经所有的贫穷经文你全部找出来。你说哎呀，这个是神的指引。撒母耳记为什么第八章是这么主要的经文呢？就是它的结构，它的意义很丰富，或者甚至很 dialectical， 很辩证。它好像将到了我们一些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所以它不是说我们应该是求君王还是不求君王，它不是说上帝反对百姓的声音，它也从来没有一个意思说上帝喜悦这个已经是开始违背神心意的撒母耳，他没有这个意思。他告诉我们的，原来人世间有这么复杂的环境当中，人仍然能够找到神的旨意。所以最后我举一个例子了啊，婚姻，我知道在座有些人正在很紧张的避战啊，这个准备登陆诺曼底啊，愿神与你们同在啊。好了，乘风破浪，你说婚姻，甚至我们一定知道婚姻可以成功，绝对可以失败。今天华人教会从香港到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大陆，特别中国大陆里面的家庭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固然是逼迫，但是信徒和同工之间婚姻的失败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你说婚姻会成功或者会失败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么困难？很明显，我们基督徒不管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神学，你都有很强烈的一个信念，就是婚姻是有神的旨意在当中。因此牧师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甚至我们都同意婚礼不能够等同于圣餐，但我们还是觉得婚礼是有他的神圣在当中，绝对是，包括了你可能信主之前的婚姻，甚至包括了你可能已经失败的婚姻，愿主安慰你的心。但是你这个信念是什么呢？我希望你这个信念就很像我跟孩子们所说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而不是说因为神无所不知的，我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有神的心意，有神的命定，我虽然婚姻很成功，很挣扎，甚至我有很不好的回忆，但是在当中 有神的带领，有神的保守，包括好像撒母耳记上暗示的意思，甚至不义的君王，百姓要顺服他。那这个当中牵扯到很复杂的问题了，所以教会有时候对于离婚之后再结婚，每个宗派每个教会有千百样的做法来做。我上次在这里的专题我们也牵扯到一点点，但是这一个神的旨意在当中，我绝对相信是可以给弟兄姐妹有鼓励和安慰。我遇见过婚姻很困难最后失败的弟兄和姐妹，上帝的旨意安慰他们，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软弱，而经过牧者同工弟兄姐妹的安慰，很多时候他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总之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正如每个政治的制度都有软弱一样。但为什么一讲到政治我们会这么着意的，我们会认为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能够争取呢？我相信今天99%的人都会同意，君权不是神授的，君权是民授的。但是如果从圣经来讲，我们不要这么轻易的去否定，你说哈，我们的掌权者是上帝所引导的。李光耀先生被称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英国的英国人，你说这句话怎么意思，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OK。 那他受的教育是顶级的牛津教育，好像昂山素姬，就是缅甸的昂山素姬，你们知道他吗？牛津大学毕业的，他读遍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书，他们是 highly educated in the western way。 圣经里面充满了这种上帝使用甚至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君王，造成那个共善 common good。 因此在这里绝对存在着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不要将人世间的政治这么快的来黑白来对照，很困难。但是在西方来讲，这个是一个主线。西方人特别讲到掌权者，他说甚至没有掌权者的时候，国会就可以掌权者，当没有君王的时候，撒母耳就是君王，甚至亚伯拉罕也是君王。而犹太人的解经一直是这样解，到了清教徒他们就恢复了这个观点，但我们华人教会很少用，就是亚当是一个君王而不是单单是一个人。所以整个创世纪1-3是上帝设立亚当为万物万事来命名，就表明了他有一个尊贵的君王的身份。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对于政治来讲，我们绝对应该争取民主，我们要提倡自由，我们要为受压迫的中国教会来祷告。但基督徒绝对不会是一个单一的立场，有些基督徒可能比较喜欢开放的立场，有些基督徒可能选择一个比较保守的立场。不管你是赞成与反对，在圣经当中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但圣经坚持的就是神的旨意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事业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政治当中，得出来的是三个我相信你的邻居听见会吓死的，是莫名其妙的立场。第一，就是基督教超过1000年以来，到了路德跟加尔文都有这种，我当然我现在是不会说我赞成的，叫做顺服暴君论。你说陈牧师你这个立场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顺服不义的掌权者。第二，讲到基督徒肯定的是我们每个个人的自由和价值，甚至我们一定能够抗争，我们可以争取我们要有的尊严，我们能够改善我们和邻居的生活。第三，就不只是在公众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婚姻事业和人生当中，我们都有这种很反合的信念。一方面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是无处不在，广东人说最衰的事啊，最不好的事都有神的旨意在当中。你说哎呀该会了，哇这么恐怖的基督教啊，最不好了。我上次不知道在哪一个讲座，我说基督徒实业好不好啊，我讲到我的会友被微软炒鱿鱼，我的长老对我很好，他没有压迫我叫我去探访，因为我最怕探访。但我的执事不要误会啊，我的执事跟你们不同啊，我只是说陈牧你一定要去探访，我去探访，他们说哎呀不用来，哇他全家不见了，原来他说等了10年一直没有机会坐那一个地中海的游轮，终于全家可以去 坐游轮的陈牧师，我们真的开心的不得了，这次真的有神的美意。跟着有个台下的年轻人就写了个字条给我，陈牧师，我也刚刚被炒鱿鱼才能听你的讲座，感谢神。高兴了，我都忘记在吉隆坡还是在新山了，在最后啊，他说刚刚被炒鱿鱼，所以能够来听讲座，太好了。喂，这个基督教很恐怖的观念，但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信念。莫名其妙的要顺服这种不义的掌权者，但同时强调人的自由。第三是什么？在婚姻、事业、人生当中，同时强调神的旨意，包括不好的事，但也强调我们人的责任。两者需要有强大的脑力、坚强的灵性、坚持到底、顺服的抗争的基督徒才能够明白的。你可不可以明白我今天所讲的？ We can be all to all. We can be all to all. We can be submissive. We can be resilient. And we can be hopeful. 而新加坡一定需要更多这种的基督徒。但愿神建立恩约和永约教会，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为到这个地方求平安，但也面对挑战。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充满了这些奇妙的故事，启发我们的思维，提升我们的灵性，叫我们知道在人世间如何倚靠神来面对明天。 Because he lives, 因为主活着， I can face tomorrow, 我能够面对明天。但愿主祝福我们新加坡的弟兄姐妹，还有今天到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在动荡当中地区的人。求主给我们有真的先知的眼光，有圣经的角度，明白在人世间困难的环境当中如何去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尽自己的本分和努力，在世为人讨神喜悦。愿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上帝，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讲完道，所以要讲书。我带了这本书来，叫做《真独家文主义》啊。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它有八章啊，很短的。这本书绝对今天下午能够看，特别你昨天晚上失眠睡不着了，这本书有极大的催眠能力，你一看就可以睡着了。第三章和第七章呢，是讲到文化和人类与新人，是我今天讲章基本上的材料，很精彩的哈，你可以看。你如果喜欢救恩啊神学呢，他讲到悔改，什么叫教会，什么叫立约。所以呢，我带了这本书来，上次我讲过但没有时间呢，今天下午我也会进一步的来解释。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书的，要有个新的开始啊。你没有看过神学书的，我希望这本是第一本啊，你可以买来自己看，还有给你的朋友来看，希望大家喜欢啊。这本书真的有一部分的感动是为亚洲，特别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会来翻译的，因为我相信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是这些地区所需要。好，我们感谢神，我将时间交回给主席。